Recording
stop. 好的，那我们弟兄姐妹啊，有啊，从今天的这个Douglas Bill 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什么可以回应的，或者是一些有什么问题啊，给接触精英发言好吗？嗯哼。
谢弟兄您好，
哎您好，
我是大连这边小严姊妹，
哎严姊妹您好，嗯，
你好您好，就是我刚才听了 Dr. Bill 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一下触动我的心，就是说过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经过红海到达旷野的这个路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冒死的，我就不打电话，我先给关了哈。
好的，
它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冒死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是预表着就是我们的信徒已经受洗了，已经是象征世界死，像基督活。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生活当中，就我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让我知道的话，就是有一些教会对这个受洗好像是很轻忽的。有的人说，哎呀，你要不要受洗？如果要受洗，那就给他受洗。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受洗，他经历了人生的特别是在信仰上的一个冒死的经历。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先有神借着摩西降了三灾前三个灾是不单是以色列百姓，同时那个以色列百姓当时住的歌山地也经历了雪灾、蛙灾和湿灾，雪灾、蛙灾对，第三个是湿灾。后边的七灾，神也借着摩西来击打埃及。那十灾，那是十个灾难，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神要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彻底的弃绝对这个世界的盼望，然后才开始走上真正的跟随主的道路。这个如此让我看到的话，实际上现在就像英了在马太福音上面那个有一句话说，招上来的人多，选上来的人少。这条路呢，你要走的是窄那个窄门，那个路又是窄的，得的那个找到的人也少。这是我的一个看见，就是好像我们有时候是轻忽了，包括我自己也是，以前说要你要不要受洗啊。我说 OK 啊，受洗。其实你受洗之后就是要进到那个旷野呀，旷野的话没有前面的那些考验和这个一般的生命的装备的话，一定要是肯定是要倒闭旷野的。这个是我刚才就是一下就被击中了。实际上我们教会，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受洗了之后都不来教会了，他没有经过这个对这个世界的死，这个世界还是他们所眷恋之地。那这个是给我很大的，就是刚才就一下就把我的心给点亮了。也是在我以后的侍奉当中，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受洗，就有些人要求受洗的话，那个受洗之后是，你看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到了其他地方有人会问，就是代理人会说，你们谁受洗了？就说明他的生命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历练，有一定的生命的基础。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让这些受洗的人来加入到侍奉的话，你发现还是没出埃及的，就是还是在可能我得救了，可能还是在那个吃奶的状态，是需要经过那个冒死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世界的死，才能够开始要过走旷野的这样的一个要被十字架去做的这个经历。这个对我很就是点亮了我一下，非常感恩，谢谢季弟兄这个事儿。
非常谢谢袁姊妹的分享啊，的确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这一种我们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在这里称作是 confessing 的 Christian 啊，就是我们只是口头承认的基督徒啊，而却没有真正在生命经历当中 啊，来真正的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经历啊。那不过很有意思的，旧约真是在透过了整个旧约的救赎历史当中哈、啊，看见整个的国家哈、啊，一代人经过这个红海啊。那所以圣经也用尽受尽这个词呢来描述他们的经历，他们都从云里海里受尽归入摩西、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一代的人呢、在当时被数点的60多万人当中，除了这个加勒和约书亚之外、啊、那就是没有一个人、啊、得以在数点之后得以进入这个迦南地的。那事实上在40年之后又重新的他们的新的一代经过约旦河、啊、那踏着干地出来才得以进入这一个所以就是说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在旧一代的数点之下的人全部死光、啊、真正新一代的出来的呢、那才得以在恩典中进入迦南。那这个整个救赎的这一个事件被当作是一个敬礼的这一个一个表征啊，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啊。所以换句话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到圣经的可信性啊，就是说像这一类的语言的表达，实在很难是人为的操作出来的东西。那整个的敬礼呢啊，就是说人如果只有这个表面的敬礼，但是没有所听得到呢啊，如同希伯来书所说，没有信心去与他调和的时候，他的结果呢，所以在属灵的经历里，只有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不断的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十次啊，去试探这一位神，以至于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得进入我们的安息，进入我的安息，人只有全然的经过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过程啊，当然我们晓得这个过程当中，因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就是什么？这个要素就是信啊，就是信心。那人只有在信心当中来真正的接受啊，那这也就是这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之后，也就预表着当时的以色列人从约旦河出来的时候，那他们就正式的踏进了这个迦南地。那这如果只是接受了表面的敬礼呢，那事实上正如姊妹说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结果到最后呢常常就是在旷野周游，到最后呢那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呢，那事实上就是倒闭旷野、啊、那这也就让我们看见敬礼这一件事情呢是不可以轻忽，特别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敬礼呢，它是我们属灵的这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一个实际的，就是一个表征啊，这个表征。那当然在有一些特定的时刻呢，就是说这个敬礼啊，就是说它整个象征的实际，它所指向的实际意义是有绝对的重要性。那敬礼的本身呢，在人许可的范围的时候绝不能轻忽，但也有当然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一个例子啊，就如同与耶稣一同挂在十字架上这个得救的强盗，他就没有机会来接受这个敬礼，但是他与基督，他是真正的与基督同死了啊。那但是在信心里他仰望这一位父将要得国的基督呢，以至于他在信心里也就经历与基督的一同复活啊。那虽然他没有经过洗礼的这一个礼仪的本身，但他属灵实际的意义却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彰显和启示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谈到敬礼这一方面的时候，它的重要性啊，但是呢也但是却也要注意不要把敬礼的这个礼仪作为绝对化啊，但它所指向的属灵实际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谢谢袁姊妹您的分享啊，非常好的
谢谢。
嗯，好的，
谢谢。谢谢。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跟大家提出来，后来 Dr. Dean 就说特别是在灵界呢，刚才说是海里的出来的是是那个他说的好像是说这个罪恶呀，什么是魔鬼的工作。 实际上如果是具体细化的话，是不是应该指向的是启示录的十三章，有说从空中的，有在海里的，还有在地上的。如果是说具体的指向的话，是指我们说空中的是指魔鬼啊，魔鬼是住在空中啊，如果是在海里呢，是指地上的那个政权被这个魔鬼所迷惑，成为了敌基督的一个力量。地上呢是指就是假基督假先知。如果是这样具体分化的话，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就是这种的说法是存在的，但是呢 Dark Bill 刚才所要强调的则是特别指向海或者重水这个含义。那这个重水和海的含义呢，那因为我以前也稍微查过，所以就是说这也是 Dr. Bill 刚才所提到，这个圣经特别就是耶稣平静这个冲浪这个特别是海那加利利海那时候被称作是就是说在圣经的使用当中也用海来描写，虽然它是一个湖那所以称为海的缘故呢，这因为海在整个的旧约圣经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的含义在里头。像刚才这个Dr. Bill 他提到，就是骑杀在海里面的拉哈伯还有那个大鱼那这些呢都是指的，都是按照 Dr. Bill 来讲都是指的这一个魔鬼都是指的魔鬼。那为什么海会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因为这个海是覆盖地的在旧约的预表当中，所以旧约当中你也看到有这样子的使用，只能说海的狂浪你只能到此为止而且呢在挪亚洪水之后，神也应许这个海它再也不能够来覆盖全地，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那在海的这一种淹没之后呢，这个地呢就是如同像是一个被在露出来的地的时候呢，是一个被洁净之后的一个光景。这一点可以大家可以参考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很有意思，神起初神创造天地，但并没有创造海但是在讲到起初21章的时候，我看见新天新地不再有海所以海似乎不是神起初创造的一个直接的部分，神创造的是天和地，但是呢地却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事实上呢从后面的描述呢，我们晓得整个的地那时候是在重水的覆盖之下，而这时候的重水包括了天以上的重水和天以下的重水，所以当时神所做的工作呢，那就是让天以上的水和天以下的水先分开这时候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就分开了，然后第二次的分开呢，则是又把天以下的重水呢把它聚集，然后把干的露出来，然后神称这天以下的重水的聚集为海，然后称露出来的干的地方为地然后呢再把这一个从水覆盖之下，也就是用彼得说法来说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呢，神再用这地上的尘土呢来塑造生命先是有菜蔬结果子的，然后再用尘土来制造了创造了这一些地上的兽甚至包括了地上的尘土所造的人换句话说，你看见整个开始的创造是经过一个很细致的安排的过程。那为什么说挪亚的洪水是等于有一个去创造化 decreation 呢？那因为我们晓得挪亚的洪水这个水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创世纪所说的，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地上的深渊也开口吐，这个水就出来了。所以当时的洪水按照创世纪的描述呢，是天上的水和地上深渊里出来的水又再一次的等于是结合起来把全地给盖起来了。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彼得谈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呢，他说当时借着这个水拯救的不蒙拯救的不多，只有八个。换句话说，从彼得的在圣灵启示之下，洪水其实它不是从虽然我们看是毁灭， 但从神的作为来看，他是一个拯救。那所以从这个敬礼的角度里呢，所以换句话说，彼得也说，这水所表明的敬礼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乃是在求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那所以你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也看到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一样的经过了红海那从云里海里受尽归路了，不是基督，是归路了摩西那摩西自己也死在旷野，只等到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在新的一代在神的会幕的带领之下他们当时进入埃过红海的时候是没有神的会幕的引导的，是神是借着摩西来引导的。那然后虽然有云柱火柱在他们的当中，神的作为在引导，那神的会幕呢来引导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而这会幕事实上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圣殿的代表那他站在这一个约旦河中间的时候呢，那以色列人从约旦河的干地呢就是能进入到迦南地，所以在这一条约旦河里面呢，当时整个许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就来受约翰这一个悔改的敬礼，而耶稣自己也在这个悔改的敬礼那就接受这个悔改的敬礼。很有趣的就是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换句话说他经过了这个整个水之后，这圣灵呢就降在他的身上。我曾经就是让我就联想到你说在挪亚洪水的时候，挪亚曾经放出一个鸽子出去，但这鸽子因为寻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只好回到方舟上来。那但是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就像鸽子一样，居然可以落在耶稣的这个身上那所以呢，就是换句话说呢，耶稣似乎就好像是从水里露出来的这个地整个的新的创造就从这里开始。那当然这是一个联想，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我为什么要绕这么一圈在讲这个海的这个特别意义呢？因为在启示录我们看见当时施洗约翰被带到旷野来，天使说要指示给他看这一个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那实际上约翰在旷野所看到的是那一个七头十脚的兽淫妇是坐在这七头十脚的兽上，那但是天使告诉他说是坐在众水之上，那到底这个众水跟这个七头十脚兽的关联在哪里呢？那我们晓得启示录当时之后天使向约翰解释，你所看见的众水呢就是地上的多人多民多国多方所以这个海呢，这个众水，地上的众水就是说所看到的众水呢，事实上是象征了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而撒旦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在掌权的。所以就是说在整个圣经的启示当中呢，就是特别在这个众水，也就是这个海的含义上呢，从旧约到新约当中都有它特别的一个启示就至少一个预表性的启示，而最后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圣经宣告不再有海换一句话说，不再有海的狂浪，也不再有这一个曾经覆盖全地的这一个众水在那里了那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稍微作为一点点的参考吧那好，那袁姊妹您还
OK 谢谢 OK
很好，
谢谢。
感谢主。事实上我们从创世纪也看到，也有学者提到的这个地露出来它是在第三天第三天。所以也有学者就把它联想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出这个新创造，也是在三天第三天的时候从死里复活。所以也有学者去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给大家作为参考。好的，非常谢谢袁姊妹提出来的。那郑姊妹您请。郑姊妹。
好的，谢老师，谢谢。
哪里感谢
我真的也是非常有感触，因为这个圣经神学已经讲了五讲，但是每一讲确确实实都能够把我带到高处，让我可以从高处这个俯瞰旧约新约这样整本的圣经，而不是从前的某一卷书去查，就是这一卷这一章这一节了。虽然就是每一次讲的我不能够完全都明白都能够消化，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的方法，好的视觉，也是一个好的这样的扩展， 让我每一次的学习都是如同串珠一样，将旧约和新约串联起来，让我不再受局限。真的是感觉到心思被打开了。也谢谢季老师呀，给我们预备这样的学习，感谢神的恩典。我有一点小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可能我记录的时候没有记页嘛，所以我就随意按我记这个问题说哈，就是您讲到从以色列这个从巴比伦回来，所以确实是以色列的肉身回来了，但不见得他们的心灵真的归向神。这个我承认，但是您正好引用了马太的3:9，就是说，这个我要从石头中兴起子孙来。这点我又想到过去周老师一直纠结那个石头了哈。我是想这个石头是不是在这里就代表那么没有生命？因为石头是肯定是没有生命的。那在这里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预表。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呢、就是这些归信神的人，归信神的外邦人呢、季老师。
是的，其实按照上下文来讲呢，就是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对他们说呢，就是毒蛇的种类啊，谁能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啊，不要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祖宗，换句话说，你不要依赖你的传统啊，你不要依赖你肉身当中，以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应许就必然临到你的身上，救恩就是肯定没有问题。那所以约翰接着说，因为神能从这些石头啊。因为在希腊文的表达你晓得他这个用了一个指定代名词，所以约翰可能就指着旁边的一堆石头，神能从这些石头当中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呢，从上下文当中呢，其实的确就是指着神能从非亚伯拉罕血统当中呢来兴起他的子孙。如果更字面上一点的含义的话，就算因为这些石头都能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当然就更不用说是外邦人啊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在整个新约，特别保罗的这一个在罗马书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也就看到了这整个的过程啊。那神的确按照他自己的旨意从外邦人当中啊兴起子孙，而且按照神他自己从救赎历史的启示当中。如同罗马书4所说的，那不是说从肉身，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就是这一个犹太人哈，那是罗马书的2:尾和4我们结合起来谈，那乃是呢是从信心所出来的呢，不论他在肉身中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都在神救赎历史的这一种启示当中，他们都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真正的后裔，并且要按着应许来承受整个的世界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神他的整个的救赎的工作当中啊，那所展开来的。甚至呢，还要顺带的讲到这里，顺带的一提，有很多的释经当中，常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特别从国度神学的角度里面谈到的啊，就是说，哎呀，神。这个到了亚当，后来亚当失败了，神就改变计划了哈，那试着来那个从人类当中呢，就是来重新来产生他的作为，但人类都败坏，就拣选挪亚。那挪亚之后，挪亚又失败了，只好又去拣选亚伯拉罕啊。虽然这些是描述了神的作为，但我们知道神绝对不是一位。做一件事情失败一次，一直要不断改变计划的神啊，神绝不是这样一位神。神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啊，那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他就已经知道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也就要想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同加拉太书所说，神预先就已经看明神的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所以就先传给亚伯拉罕这个福音，说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 那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其实早在创世以前，或者说我们在旧约圣经的一开始就已经指明这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在救赎历史当中呢，又借着他所拣选的，先是挪亚啊，后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到以色列民族，来把神整个的救赎历史开展起来。那虽然我们在 Dr. Bill 的这个讨论当中呢，只是特别着重于从以色列出埃及啊，入迦南到被掳归回等等，作为一个新创造的视角来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但记得我也跟一些的弟兄姐妹分享到过，就是说事实上当圣经当中在开始的摩西五经当中花了非常重要的篇幅来记载到整个的会幕的建造，记载到这一些献祭的内容，耶和华的节期，在民数记当中的这一个祭司职任的这一些的整个的确立。那事实上在这整件事情当中呢，的每一部分都是指向这一位基督，基督他就是这一个圣殿，基督就是这一个大祭司，基督就是所献上的赎罪祭，先是为亚伦本家赎罪，后为以色列全家赎罪，那一个基督这个会幕所要表达的呢，最后要达成的呢，那事实上在旷野当中就借着神的会幕，神他的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那而这整件工作到最后的结尾呢，新天新地当中又再一次看见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换句话说，从整个救赎历史当中，那事实上这整幅的框架这个视角来讲，当然 Bill 是觉得他给我们就是从因为他对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他从以赛亚书啊等等，整个的这个旧约的这一种视角里来肯定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来应验，来成全整个旧约的这个律法上面来看呢，就是给帮助我们在我们已经原有的视角当中能够更确定我们所谈到的那些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一种一种意义存在这，虽然 Dr. Bill 他本身并不会从会幕的角度，来看神在基督耶稣里的作为，但是他会从圣殿的角度，从救赎历史来看圣殿，因为从他的角度来讲，伊甸，就如同是第一个圣殿，那他给圣殿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呢，就是说因为圣殿是表达神的灵在，神的 presence of God，神的灵在，而伊甸就是神灵在的地方，而挪亚的方舟呢，这个方舟也是神灵在的所在。特别其实是一本呢，这个方舟这个字跟约柜这个字呢，是约柜的柜是同一个字，那有，所以当时学者们就很强烈的质疑怀疑，其实是一本这样子用约柜的柜去翻译方舟的时候呢，特别就暗示着方舟也是神在大水之上坐着为王的所在了，那然后呢整个以色列，那他们在旷野就开始第一次支搭一个有形的会幕，作为神的灵在的所在，也就是至圣所。然后呢，那但是会幕是一个会移动的，只等到神在他名的居所耶路撒冷，来透过了所罗门建造了这一个圣殿永久性的居所，这个耶路撒冷。那这一连串的这一种历史当中呢，都让我们看见这个圣殿的关联。所以 Dr. Bill 到后面要强调，那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个圣殿。当然这我们经文都很熟悉了，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呢，我三天之内就把它重建起来，那后来我们在保罗的启示当中就认识到教会，我们就是神的殿，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 Dr. Bill 的认识当中，在新天新地这个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呢，就是神他自己的殿，因为这个殿呢它是神灵在的所在，所以在新耶路撒冷当中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 神和羔羊就是这个殿啊，所以 Doug Bill 他会从这样的角度呢，来最后帮我们来看一见，再从救赎历史当中来看神的殿啊，所以顺带在这边呢，就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好的，那那个郑姊妹有没有什么继续追加和补充的？
谢谢季老师，哎呀，更加扩展了，是的，他的名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还有一个一点分享也好，问题也好，就是最后讲到从透镜的角度看新的创造哈，其中也说到从巴比伦回归，成为第二次的出埃及，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那我就想，因为后边我可能有点分神，没有太听清楚，然后那我就想到，无论这个回归它代表的意义，是新的创造，是没走错的，视为第二次的出埃及也是对的。那我就想着这个回归，应该是一直在持续中，不仅仅是指当时他们借着基督式的回归，而是一直持续到现在，持续到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他们虽然回归了，他们又落在罗马呀、希腊呀，落在各种权势的捆绑中，就如同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着这个，后来您又说到耶稣来了，就是天国近了，实际上就天国已经开始了，而且会更多的扩展。那我就想到他应该也是一直扩展到耶稣的再来，这个国度就全部的实现。是这样理解吗，季老师？
是的，是基本上是这样子理解。好，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呢，在以赛亚的应验当中，其实绝大部分其实都还没有真正的被应验出来哈，就但是可以说是开始啊，有一些的应验，他们的确从当时的这一个古列啊，就下令他们可以就是返回这个返回犹太地，那所以从这个角度里就开始好像有一些的应验。可是呢，就是说，就是说从大尺度的角度来讲，正如同 Dr. Bill 还有类似的学者们所看到的，那整个以赛亚对被掳归回复以色列整个复兴的应验呢，事实上绝大部分都没有真正的应验啊，包括他们所预言到的从圣殿的重建哈。那预言到的这一种他们不再有仇敌的逼迫啊，那等等，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很多，刚才您也提到过的。那只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事实上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具体的说呀，这个应验是更真实的、更确实的开始成就啊。那至于说从当时的被掳归回的人开始有一部分人回来啊，就是说在应验的这个实质意义上呢，就是在字面的意义上是开始有一些，但是在属灵实际的意义上呢，那其实就是除了少数极少数那些真正旧约的圣徒呢之外呢，那其实就是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一批呢，其实他们都还在属灵的流放之中啊，这也是 Dr. Bill 所要提到的。那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下去啊，那以至于像我们也看到在启示录18章当中，在使徒约翰他提到啊，当时论到这一个地上的大巴比伦的时候呢，那约翰也听见有话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那城一同有罪啊。那当时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呢，其实也都是以赛亚书论到这一个当时对这个在巴比伦的神自己的子民说话是平行的经文。那换句话说呢，从约翰在那里所书写的呢，那至少神还是在向他的子民呼吁，你们要从这巴比伦出来，免得与那城一同有罪。所以换句话说，他的确是不断的在应验中，历史历代更多的人脱离这个世界，受洗归入基督呢，那也就不断的 更多的在这个归回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回应一下郑姊妹刚才所说的，是的，嗯嗯，
是的，是的，季老师，我正好现在也在查考以赛亚书，我自己在查考，所以说就越查考的时候，越在思索的时候，就想，哎呀，这一卷书真的就像上小圣经一样哈，就是从创世纪，特别是出埃及它的应用，一直到启示录，这样的应用非常非常的广，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部历史，这个旧书史。我还有一个问题，稍微耽误一点时间啊，季老师。就是在想到耶稣在马太四章所受的那三个试探哈，这三个试探在对应这个约翰一书二章那三种刑日的时候，我怎么总是搞混呢？第一种呢不用说了，肉体的刑日就是对着那个石头殿顶，那第二个从殿顶上跳下来，在我的印象中，我怎么老是跟今生的骄傲联系起来？因为我觉得他说，那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从殿上跳下来，好像你跳下来就造成一种轰动，大家觉得哦，那你看就是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行这样的事情，就觉得啊有一种骄傲的表现。所以在说到眼目的情欲时，我自己总是联想到他魔鬼说了，我把万国的荣华给你，就这样，哎呀，我眼目都看见了。满目的荣华，所以那您今天讲的也不是说您今天讲的，其实许多的解经书上都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一定是我想错了，所以
不过也不要这么想了，因为这种关联呢，这是我们人为加上去的哈，人为加上去的。那但我们可以试着从像大哥的贝尔还有类似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时呢就是有我们晓得每一天都会好多人在圣殿里哈，那当时魔鬼的引诱就是，来，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到圣殿上一站，哇，众人仰慕啊，哇，然后看他从上面一跳下来，哇，居然有天使接住他的脚，那个是可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在众人的眼目之中是何等光荣的事情呢、啊、那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学者是从这样子的角度里去就是好像我这样子，哇，就是多么光荣哈，在你们的眼中所显出来的是他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可能在解释。但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呢，就是说这种关联是很好的，但它不是绝对的哈。那所以就像您刚才这种解释呢，就我个人来讲这个就是说看见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当然你可以解释成骄傲，也可以解释成眼目的情欲，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那个重点不是这个重点。那当然就是在这个两个试探当中呢，我就是记得也跟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几个试验哈。那因为希腊文的第一类条件句嘛，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哈，那你就把石头变成饼。那我们晓得第一类条件句，那当中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晓得，从希腊文的角度呢，就是说魔鬼不是在质问耶稣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饼。而在希腊文的第一类条件句更我们可以更确切的翻译为，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啊，就是说我不挑战你是神的儿子，刚才神才从天上发声说这是我的爱子，那我总不能说你不是吧，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现在把石头变成饼啊。那当然我们晓得绝大多数的解经呢都会把它解释着重在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啊。那当然这里就已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没有说神的儿子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首先把自己是神的儿子却跟人去认同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说，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啊，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但耶稣的回答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对，反过来从另外一个没有讲出的话语，就是说我们既然撒旦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啊，把石头变成饼，那耶稣的回答就等于告诉他，神的儿子真的 作为神的儿子，真正重要的不是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啊，而是我们能够确实的遵守神的话语啊，那它才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一个特性啊。那所以作为神的儿子，不在乎能不能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啊。那事实上我们也晓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有这个犹太人在嘲笑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头下来，我们就信你。那但是真的做神的儿子，不在乎有没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做神的儿子也不在乎是不是有使者特别的保护啊，来作为我们基督徒的提醒吧。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认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是神这么爱我们，他总会好像爱我们更多于一些我们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爱，更多用差派他的天使保护我们一点，更多的让我们得到神医啊，这种神奇的医治啊等等啊。但是真的不要忘记，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那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所以就是在这些当中，也是我常常透过了这一个这个魔鬼的试探当中呢，特别在希腊文当中你既然是神的儿子，是的，我是神的儿子，但神的儿子不在乎能够把饼把石头变成饼来满足我的需要或别人的需要啊、所以这一点就顺带的提一下吧。好的，那正是李
老师的提醒。哎呀，我以后记住了，其实经文和事件是有关联，但是也不要绝对的去做字面的对应哈，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谢谢季老师，我的问题完了。
哎，好的，好，谢谢，谢谢郑姊妹的分享。好，那还有阿弟姊妹是请。
好的，季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关于受洗的问题。因为我今天你给我一个亮光，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鸽子是临格在他的身上。就是我们就挪亚的失败，包括以色列人的失败，就因为在教会里面现在呢，就是说有两种人，一种是敬礼，一种是点水礼。然后在教会里面也认为说受洗不受洗这件事情呢是不重要的，重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得救了，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没有错，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人就觉得受洗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就至少在这件事上没有完全的来遵循神的话语，就已经把神的话语可以当成是可以受洗，也可以点水礼，也可以敬水礼。因为我的母亲呢，他们在教会里面是受的点水礼，很多姊妹就是受了点水礼。但是我今天听了你讲了这个话以后，我就在反思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就是以那个强盗定死在强盗这件他没有受洗这件事情。后来我也在想，那是因为主耶稣说了。主耶稣对他说，你今天与我在乐园里了，是主耶稣对他说的这句话，他才没有去受洗。但是我们就引用了这句话，就让我们可以随便就说我们可以不受洗，或者是说什么情况就这句话就怎么在遵循这句什么这个话语当中，我们人好像有添加了一些什么，或者是有给了他可能也给他缺少一些什么。我就很想再听听季老师，你在这件事情上你给我再详细的给我说明一下，如果是我点水你的话，是否要进行第二次的受洗呢，再进行一个敬水礼呢？我想问这个问题，谢谢你季老师。
哎，哪里，好，谢谢阿弟姊妹的这个问题。好，那事实上我们我属的教会就是敬信会啊，敬信会十亿都是用净水礼啊。那我也是在从小以来呢，就是在我自己的教会的传统，小时候不是，现在是那我们也都是认为是敬礼啊。但是这个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baptizo 啊和 baptismos 啊，那这些的字的使用当中，我在做中文代表字的时候曾经是比较去详细的去查考实际上希腊文的这种使用，那就是说还是不容易得到一个结论性的这一种说法。那所以就说点水和敬水礼呢 就像我刚才说我们这里是浸信会的团契，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都接纳点水礼的啊，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是浸一定是浸水礼，但是如果有点水礼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呢，那我们会接纳他们，就是也一定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那换句话说呢，对，直接对阿纪姐妹的这一个回答就是说，如果受过点水礼的话呢，那我个人的意见哈，包括我们教会的一直以来的实行呢，我们都会接纳这个点水礼如同是浸礼是一样。那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实在就如同呢，就是我们事实上阿纪姐妹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真正浸礼是一个外在的表征，但它真正指向的那一个属灵的实际那个是绝不能够妥协的部分啊。那这正如同当时的割礼啊，对犹太人来讲，这个割礼呢犹太人他就以为我有了割礼，我就有了这个记号，我就已经是这一个圣约的子民了啊。那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很清楚的，就是透过圣灵的感动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一个割礼呢，当时亚伯拉罕呢，他受这个割礼呢，也是来作为他在没有受割礼之时因信称义的印记啊。换句话说呢，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割礼的本身，而是亚伯拉罕当时他还没有受割礼之前，他的因信称义的那一个实际，而后面的割礼不过是要来证明之前的那一个实际。同样，今天我们的敬礼呢，敬礼首先它的重要性来讲哈，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个人来说呢，它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哈，所以换句话说呢，能够有敬礼哈，那这个是绝对是具有它的一种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它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们这一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我承认我们有罪，并且呢也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这一个公开的宣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讲呢，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就如同当时这一个挂在墙十字架上的强盗，虽然他没有经过这个敬礼，但是他直接对主的宣告就已经显明出这一个敬礼的实际意义。然后其实我们要晓得这一个敬礼的本身呢，不管洗礼或敬礼，他按照保罗所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浸的人呢，是受浸或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是 baptized into the death 是归入基督的死。从马太耶稣自己的教导，马太福音28章，这个受浸呢是被浸入被归入父子圣灵的名下在名字之内那换句话说呢他就在这个名字之内，而我们晓得在希腊文的这个 onoma 在这个名字的这一个含义里面呢，它包含了除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之外，它也包含了这一个人的工作的头衔那就好像耶稣是为什么称他是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而耶稣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约书亚也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敬礼它本身具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但是敬礼不要忘记，它不是进入到水中之后就不出来了，那就是死掉了因为它进去之后，它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它要从水里上来或者要从水里出来。而这个从水里出来呢，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叫我们敬礼是归入基督的死，但后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在一种生命的全新之中呢，来往昂然踏行能够来行走于生命的全新之中。所以敬礼就是总结来说它不是绝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又是非常重要的。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公开的宣告，而正因为它是一个公开的宣告，那以至于在宣告的这个人必须要在他的生活言行当中来印证他自己在众人面前的宣告所以换句话说呢，它是具有这一方面的意义。 啊，当然我们也晓得哈，在罗马天主教的角度里呢，他们把这一个圣礼啊，把它归纳成为是人得救的一个工具因啊，一个或者一个凭借因素。那我们在新教当中哈，就是改教以来，我们是把信心放在这一个这一个最重要，是唯独借着信心啊，我们得以在神的面前称义。那罗马天主教并没有反对信心在这当中的功用，但他特别把这一个，特别在他们的天特会议当中吧，他们把这一个敬礼啊，还有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圣餐啊，把它归算在这一个承受救恩的一个工具因里面啊，一个工具的促使他有的一个成因里面。那在这一点上呢，那就也就造成了天主教跟新教之间一些在救恩论上面的一个重大的分歧啊。这是或许还有说的不够完全的，阿T姐妹您可以继续的分享，或者是有什么追加的问题没有？
我是有点担心，就是说因着这个点水礼，因着净水礼它不一样的话，会不会给一些人在这个真理上面会有一些模糊？因为我就觉得，我就跟我母亲有这样跟她有这样的讲，也是有感动，跟我母亲这样讲，我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效法耶稣，耶稣是净水礼，然后他从水里上来了，他的复活，然后我们呢，我们是信耶稣的，那我们呢也就浸，我们也浸在水里。我这样就是说，对于什么真理，对于什么话语，对于对于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在一些看来可能就是说是一些不是太是的，它不是一个它不是绝对的真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好像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去做的话，那我们就尽可能在重要的事情上做得更加的合神心意一些。我就是这样子想的。当然了，我不排斥净水礼，就是说在有些净水礼，他们有些姊妹，他如果他也能够活出主的生命出来，他也能够活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的话，他未必非得要去净水，这个我也是能够确定。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还不能够很清晰，在真理上不是很清晰的话，也许给他做一下这件事情的话，他在真理上面更加的清晰一点，是不是更好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季老师，你可不可以这样子吗？
好，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过，在点水礼跟净水礼之间呢，就是有在神学上面也有很多的就是说讨论啊。那像点水礼的，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常常会使用的一个经文啊，那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谈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啊。我要洁净你们，你们就脱离一切的污秽啊，去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啊，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换句话说呢，在用点水礼的呢，常常会用这一节的经文来作为这种依据啊。但是正如同我刚才说过，我自己在整个从旧约新约的查考当中呢，就让我就是说，有人就是说，比如说解释耶稣在约旦河中受洗哈，有两种可能的情况。按照学者的耶稣也的确进水然后再起来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站在河水当中啊，然后呢站在水中，然后可能那水也不见得很深，然后呢当时的施洗约翰就把水洒在他们的头上啊，也有用这样子方式去描述的啊。那这是但是就从这一个希腊文的字义啊，虽然可能更偏重于净水，但是它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绝对的一个一个就是从绝对的角度来讲到这个希腊文的 baptizo 啊。那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说我目前为止都还是尽量的，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呢，就是像我们采取的立场也是通常也是，就是说如果点水礼的弟兄姐妹愿意重新接受净水礼呢，那基本上教会应该不会去拦阻啊。但是 我们也绝不会去要求点水礼的人一定要重新接受浸水礼才能够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在这里我能不能请陈牧师哈，您就是能在这一个作为阿弟姐妹这里呢作为浸信会的牧师，能不能提出您个人的一些的认识和看法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再听阿弟姐妹有什么回应好吗？
当然这浸信会他是比较提倡浸礼，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呢，注重在那个属灵的实际里面，或者是说他在灵里面有先有与主啊，就是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然后在灵里面有那种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样的经历。其实水礼呢是表示灵里面的这个经历啊的一种啊外面的见证啊。我个人就怎么讲呢？就是说，尽管算是浸信会的牧师嘛，但是我更会注重这个属灵的实际在这个意义上面。呀，这是我的看法。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
然后那《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不是有？呀，这个跟那个不是很有关系的，就是说，其实浸礼怎么说呢？有的教会可能很慎重。啊，这也无可厚非，他们会办一个敬礼班啊，然后把真理都说清楚，让他们更清楚明白。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有太监，菲利跟太监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在那边看见这里有水，我受洗方便吗？然后他那个有小字说，你如果一心相信啊就可以。然后那个太监就说，我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这个菲利就马上给他受洗了。所以怎么讲呢，就是说在灵里面有这种实际，像我刚才说的，有真正相信主耶稣了，也相信主耶稣死是为我死，然后我和他同死，然后主耶稣的复活我在他的复活上面也有份，当然也包括那个埋葬了呀。如果真正的这样相信呢就可以了，并不是说怎么讲呢，一定要再参加一个受洗班，当然我们顺服教会的一些的规定，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要。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在多年来有很多弟兄姐妹问说，哎，我圣经才读一遍，不知道可不可以受洗。我觉得这个跟读圣经有多少遍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呀。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吧，跟弟兄姊妹分享。好，是这样。
好的，阿弟姐妹，您可以继续的分享，或者是那有什么附加的问题？
我已经明白了，我知道了。好的，谢谢谢谢金弟兄，谢谢陈牧师。
嗯，好，非常谢谢阿弟姐妹的问题。好，那在有些人心中这的确是一个纠结的问题哈，但是就是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同当时的割礼哈，那是。作为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之时因信称义的印记啊，所以这一个割礼呢就变成是外在的一个表征啊，外在的表征。那以至于当然神他有他救赎历史的安排，以至于亚伯拉罕呢他可以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又可以做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啊，这当然这是神很有智慧很在他的这一种救赎历史中的安排给我们看见的。那但是就是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割礼它本身就是所代表的东西必须要与它的实际结合起来它才具有意义，否则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事实上旧约当中呢就给我们不断的看见这肉体的割礼不是真正神所要借着割礼所指向的那个割礼，所以在旧约当中有三次四次或者更不止的谈到心内心的割礼谈到我们嘴唇的割礼心与耳朵的割礼这都是在旧约的在旧约的。然后新约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又把这个割礼跟敬礼把它连结在一块也就特别谈到这个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事实上呢这个敬礼的本身呢也是借着与基督的同死同埋葬 以至于在肉体当中的那些东西呢，那事实上透过了这一切，那事实上保罗也提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把有关这一切来造成人与人之间分隔肉体上的条例的通通定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也要从这个整体当中能够抓住，就是说整个透过这一切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重要的是什么。那我扩大稍微延伸一点，就好像现在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的时候，那到底这个实体聚会它实际所在我们的真是神信仰当在这个信仰当中它真正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在哪里啊？当然它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度看见，也事实上也要在主的面前学习真正当神把一样一样这些我们平常看为宝贵的东西都剥除掉的时候啊，那像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当时呢好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啊，当然我们晓得现在恢复了实体聚会，其实内心都还是非常的喜乐非常感恩的，可是当时剥掉的实体聚会它对我们信仰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啊？当时在古希腊的时候，在不是古希腊，在教会初期的时候，不要说是实体聚会，连圣经也都把你通通的都给焚烧了，把它给没收了啊。那把这些东西都剥除掉的时候，那到底这一个信仰当中最真实的神所真正要看重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在整个信仰探讨过程当中来真正认识什么是在神眼中那真正是我们不可不行的啊，或是不可或缺的。好的，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啊？刚才好像看到还有谁本来要说话，后来又好，袁姊妹您请。
好，谢谢弟兄。就是我想对这个歌里啊，就是我们可能在教会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大家一个讨论啊。因为我个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讨论，我后来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实际上信心我们里边的心别人看不到，就是我们用行为来印证，就像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你真正的是你的心被神的灵启迪了，然后呢我们就有这样的相应的好行为，先有信心，然后旧约的时候再有割礼，然后呢现在新约的时候是我们先一个真正的蒙拯救的人，那个洗礼是一个仪式啊，大家在这方面旧约也有说，就是那个大祭司亚伦呢，他是圣灵从头到脚是用碱水的那种方法来高抹他。后来呢大家也我们这边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的是用碱水，有的是用在大水就是淹没，就是在水里啊就是淹没这样的一个洗礼。那我想起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逾越节的时候要吃的那个是无酵饼，那个无酵饼是因为当时呢是因为来不及了，就来不及发酵，就赶紧要离开，就是吃的那个无酵饼不适合那个让胃消化不是很舒服的但是今天的新约我们吃圣餐也一样，有的人说哟，那个既然是个仪式的话，那既然不好好那个吃这个无酵的那个咬的也不好口味的那个口感也不好，胃消化也不好，那我们就放一点那个面酵吧，那就失去了它本身的它那个属灵的含义。我想表达的就是你的信心，我如果是真正的信心，你就按照神的那个法则行，就像今天的教会有的人，大家既然说如果是受浸这件事情大家就是说让别人引起争论的这样的机会就不多，那我们就何妨，我们就是如果有条件，那我们就按照那个浸水的那个礼来做这样的一个圣礼，来表达他向自己世界子向着基督活。如果是点水的话，可能恐怕就有一些争议啊，就是为了别人的见证，就像保罗说的，我做事情如果是说我因为吃肉让别人跌倒，那我就不吃肉，免得让那些人对我有什么样的让基督的福音受了拦阻。这个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讨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主耶稣也是啊，主耶稣他本身他不需要受浸啊，他是完全的那个洁净啊圣洁啊，但是他也是要行这样的礼，是为了别人的见证。 这个是我这样的一个领受。当然了，那还有具体情况，有的人都要在，特别是在我家中病户的那个环境下，病床上，他都要，就是如果是给他进了大学里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那我们就特别的情况下，就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来对待。总归就是我们里面就是神的话，我们里面受了割礼，我们里面有圣灵给我们一个重生的一个新生命。外边的形式，那严谨的来遵循的时候，反而就是让人更加的看到圣徒的敬虔。那神说了，我们可能不明白，我们就去做。因为以前我在我曾经是在中国的三字教会，我刚信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你就是那个当地的牧师，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是大罪人？我说我是，反正是在那个教会也待了几年，因为不明白。然后我就参加那个，他们就点水，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但是后来是美国那边浸信会的牧师来了，花了一天的时间告诉我怎么样要冲洗，一定要浸到水里。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是为了这些牧师，他们花这么长带的时间呐、啊，就这么耐心的给我讲啊，看经文的。我说 OK 了，那我就再洗一次吧。我就记得在厦门的海里受浸的一个洗。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完全不一样了。刚开始就是哭了很久，就是见到牧师就哭，就是读神的道也哭。我当时我就知道了，圣灵像鸽子降在我身上。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
是，非常感谢主，非常好的经历。那个呀，那。的确呀，其实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在于那一个后面真正的实意哈、刚才袁姊妹也特别就是很好的指出，耶稣他本来不需要受浸，但是为了某种意义哈、他愿意来受约翰的浸哈、来，换句话说，他作为基督，作为那一位约翰自己说将来那一位，我连提鞋的帮他提鞋都不配的那一位，他居然来这里来接受约翰的浸，而约翰也说，我本当受你的洗和受你的浸，你怎么还反倒来接受我的浸呢？换句话说，耶稣在他自己的行为当中，他也都就是如同他所说的话，你暂且许我，我们如此来尽主般的义啊，那他自己能够与罪人认同，同时呢，他也印证。使徒约翰在这里所做的也正是那一个以赛亚书当中所应验的那个预言当中所说的在旷野预备主的道、那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说这也让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当中、就是事实上四福音当中主耶稣他几乎是唯一要求他的门徒、门徒的这个字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学习者啊，他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说的学徒了。但是耶稣唯一直接要求他的学徒来向他所学的，只有在马太福音当中的11章啊，你们当负我的轭来学我的样式啊，来从我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的柔和和谦卑啊。所以在很多属灵的服事上面呢，正如同保罗也谈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凭着爱心来行事啊，那要为着弟兄彼此之间的软弱，还要顾虑到这种软弱，以这些来作为一个行事的原则。那特别在这一种礼仪方面的事情呢，那我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可能是应该有两次提到这一句话啊，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你们且去来。就是说揣摩啊，揣摩这个字其实是在原文的意思，也就是那个门徒这个字的字根，你们却去学习啊，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是有罪的啊。同样的，主灵的服事当中呢，我一再的提醒到，今天在主的家中，在教会里，很多的时候同工为了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会有很多的，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坚持己见。坚持自己看法的时候呢，那我常常也在心中呢，主的话就应当在那里来，在我们的心中里回荡啊，就是呀，今天我们的神他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而今天在神的家中呢，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祭祀太多了，我们的连续又太少了。那所以呢，就是要想到在旧约律法当中，耶和华自我的宣告，我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所以盼望呢，就是作为神的儿女啊，富有他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回到主自己的话语当中啊。作为耶稣基督的学徒门徒，我们要被提醒到主耶稣当我要求我们去学习他的时候，所要学习的重心在哪里啊。那求主来要帮助我们吧啊，在我们彼此的服事当中啊，能够啊效法主自己的样式。好的，那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是季姐妹，
您请。
嗯，对，您请。
老师，您辛苦了。
哪里？
我实在是不想这个花多少时间，但是我又不得不说。
请说。
就是这次刚才提到的这个洗礼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后来是多少年前，但是后来我自己就是，心里就是平安了嘛。但是刚才经过大家的讨论，我心里面又没有这个平安了。
嗯。
季老师，我想跟你讲一讲，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好的，请说。
我当初我受洗是什么情况呢？我当初人家把福音传给我的时候，我进的是三次的教会，但是在中途我不明白嘛，很多人就是我们周围都是这种情况了，或者说我们那个县城大多数的教会情况都是这样，就把我们误导到了一个个人的崇拜，就是崇拜偶像。后来我们才知道，就是那他们宣传就是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驾驶降临，然后引导我们去崇拜他们。当时我们不知道，然后我自己受洗的时候就是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受洗的。这个教会呢，他崇拜的时间是礼拜六，他挂的牌子是真耶稣教会，这个你知道的哈。
嗯。
但是呢，真耶稣教会呢，他们的总部好像在福建还不是哪里啊？他们就后来我知道，人家根本不承认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说他们是邪教，或者说他们是异端。当时跟我试镜的人呢，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邪教里面的，但是呢，他的身份是三字的主席。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跟着这个冒充基督的这个个人崇拜偶像嘛。所以现在我就不知道我这个受洗到底是要重洗呢，还是怎么样呢？后来我问一老师。老师就有的老师就回答我，就问我说，当时他跟你受洗的时候有没有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我当时也不记得了呀，当时说的也是一个净，就是净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池子，而且就是我身边有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刚才通过大家的讨论，这个净水跟碱水都有区别，那我这个是被一个邪教的崇拜者来受洗的。来实习的会怎么样啊？
金
老师，
是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就是说，可能这当中呢，就是有一些的，就是可能要牵涉到比较多一点点的细节吧。就是说，如果你们当时的受浸是根据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拿来施浸。那我记得在像加尔文，应该是加尔文吧，他在基督教，应该是在基督教要义当中来讨论到施浸者如果施浸者是个是个根本就没信主的人好了那这个施浸浸礼算不算有效曾经有过这样子的。那你说连一个不信者的人他的施浸那虽然他说他是基督徒，到后来证明他不是基督徒，那他的施浸有没有效？但是浸礼的有效，至少根据这一些就是我们
对加尔文教义，
对加尔文的教义等等来讲，那至少他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我自己对圣经当中的体验来讲也是一样是我的体验是认为这是有效 效的啊，除非他用的是这一个所奉，就是奉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名，不是父子圣灵的名的施浸啊。那因为很多像这种真耶稣教会，他们不用不打出他们真实的名号，或者是他们用一种很隐晦的方式，让人以为他们就是正统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们这种很隐晦当中呢，那也就以至于他们用的这种词汇等等，还是好像类似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啊，就是简单的来说，圣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则：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那但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自己，我的想法啊，就是如果你自己的信心啊，也认为啊，你当时是奉主的名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或者父子圣灵的名施浸啊，那而且整个重要的是你自己与这一位神与基督之间的关系是被确立了的话，那你也没有什么觉得良心不妥的话，我觉得这就不会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但如果你自己会产生很强烈的疙瘩呢，或是疑惑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做其他的考虑。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因为我正好刚才我记得陈牧师也有本来要分享一些，那我能不能就是请陈牧师也在这一点上呢，给弟姐妹提供一些的您的看法，好吗？陈牧师，
我还是比较强调说是我们灵里边自己那个经验，
是
啊，并不是真心的相信，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是不是真一心相信？然后后来还有他这个太监回应腓力说：“我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在这一点相信呢，我觉得什么人来施浸，或者是说，我个人是觉得不一定太介意。
Yeah,
他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或者是其实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就可以，不一定说要三个一体都说出来。
是，
所以只要是这样的呢，然后那个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洗礼，这种这样一个外在的一个礼仪来表示我们里面的信仰。所以我们里面的信仰如果是真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是不要太介意。
是，
但是就像刚才弟弟兄说的，你如果心里一直不平安，然后让你觉得阻碍我们灵层的追求或者是长进，你就在神面前好好祷告，自己考虑。
是，弟姐妹能您可以再继续的分享或追加一下有什么问题。
好的，季老师，也谢谢陈牧师。我本来是心里是有很大的不平啊，我讲的是之前啊，多少年前啊，后来我也是在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里面讲到，说圣礼不在乎施浸的人是否是圣的，一个太圣洁的人他总是没有那么完全，圣礼他之所以有效在于这个圣礼是主耶稣设立的，所以我当时就完全平安了。但刚才在讨论的时候，然后我心里这种感觉又来了，但是现在讲过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因为当时跟我施浸的那个人他是三自的主席，他们都是，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假的，但是他们不敢对对外公开的。而我自己呢，从头到尾，从一开始我寻找的就是真神，我寻找，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在神面前我真的是非常的那种痛苦啊，因为我自己走错道路了嘛。但我找的是这位真神啊，这真耶稣啊，但是是被人家骗了，就现在只是跟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有两三个姐妹跟我都是一样的这个过程经历，是给人家欺骗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真相。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跟主之间是有绝对的生命的连接的，这个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我心里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李老师，
感谢主，是
感谢神。
对，只要是这主要，换句话说，这个敬礼只是更清楚的印证了我们与基督耶稣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有这个确实的印证，那我想基本上是如同陈牧师我自己也个人也是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除非自己信心当中有疑惑，但是感谢主能够有这样子的确信那就不需要为这样子的事情去有所 样有所迟疑啊，不许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啊，这也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最宝贵的地方。因为很多的时候，任何其他的宗教当中常常会很计较在这一些的细节当中啊，但是我就常常让我在旧约当中非常这一个让我触动的就是这一个乃曼将军哈，大家还记得哈，这个乃曼将军当时对先知说有一件事情哈，求神来原谅我，就是我每一次扶王要进大衮庙，王屈身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屈身。哎呀，那这个要跟偶像崇拜，这个还得了哈？但是先知呀，这也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真正非常呀，让人得安慰并且有意义的啊，先知说你放心的去吧，你平安的去啊，所以就是说真实的信仰啊，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啊，我们常常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的成长啊？属灵生命的成长不是哎呀让我这种好像被圣灵充满了感觉而已哈，也不是那种哎呀让我觉得好像让神好大的同在而已。属灵生命，什么叫生命啊？我一直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持续不断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跟你说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永生啊！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生命的成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利用各样的，主要神的话语啊，圣灵的带领、环境等等，帮助我们更真实的、更好的。去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并耶稣基督，这就是生命啊！那所以呢，盼望就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啊。虽然有人说，哎呀，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不过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会叫人自高自大的知识不是真知识啊。那真知识必定会把我们谦卑的带到主自己的面前来，而且呢。我们看见当万物复兴的一切在这种荣耀之中的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呢，也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哇，就是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啊，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啊，所以认识神就是生命啊，那这也正是耶稣基督以道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恩典啊，就是让我们能借着这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来认识这一位原来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的这一位父神啊。那所以基督不但让我们能够因着他来到世上是世上的光，那他也让使得我们生命的改变成为世上的光啊，正如同神是光一样。当然我们的光与神的光的一个最大的差别是，神的光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而这基督他来到地上带着肉身啊，来搭帐篷居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自己所成就的这光却是一个可以人可以看见去认识的光，而这个光被称作是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而不仅仅如此，也把我们从前是黑暗但现在却成为光明啊，以至于呢我们也成为光明，而这个光却是可以照在人前的光啊，叫世人能够看见这个好行为而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啊，这是神在这一个咒术历史当中从这样一个角度里让我们看见神他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亚述所说的啊，这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所造作的啊。那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神啊，神真的他就是荣耀啊，按照旧约这个 kabod 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啊，就是重量啊，就是一种尊贵沉重的有价值的啊。那今天呢，神是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了我们啊，结果呢，我们看到在他恩典的救赎中，使得我们成为他的荣耀啊。他啊，这如同罗马书所说的，他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就叫他们得荣耀啊。那也就是他自己啊，透过他儿子所彰显出来的那种荣耀啊。但是我一再的提醒， 不要用我们对荣耀的认识来认识这一位神的荣耀，因为神透过他儿子所彰显的最荣耀的一刻，却是人在地上的人，尤其是地上有尊贵的人，看为最羞耻的那一刻，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受羞辱的那一刻。在人的眼中他是那么的羞辱，但在神的眼中却是那样一种的荣耀。那所以盼望神能开启我们的眼睛，来认识什么是那真正的荣耀。当神要把他儿子的荣耀归在我们身上，当然这也是罗马书所说的预先所知道，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我们所被赋予的这个荣耀，可不见得是那种金碧辉煌的荣耀啊，可能更多的是像他儿子一样那种温柔谦卑，能够为了别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的尊贵的这样子的一种荣耀啊，如同腓立比书所说的啊，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真正的荣耀啊。所以我常常说，一种的尊贵啊，如果啊这个尊贵啊的人呢，他不能放为了他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的尊贵的话，这种的尊贵不是一个真正的尊贵。而今天耶稣基督所向我们展现的那一个尊贵，这个尊贵的之所以为尊贵，正是因为他能够放下自己的尊贵，取了奴仆的形象。而这一种能放下自己的尊贵的尊贵，才是那真正神所要向我们展现的尊贵。那能放下自己外在那种荣耀的荣耀，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盼望我们能透过十字架来认识这一种的尊贵，这一种的荣耀啊，这一种的全能啊。而正是在这种全能中，好像是这么软弱无力的死，但这死却败坏了那掌死权的。所以盼望主的十字架啊，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生命的视角，来透过这个十字架的透镜，来看见主眼中的尊贵，主眼中的荣耀啊，主眼那一个大能啊。所以这十字架真的就是神的能力啊。所以求主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一切的当中来认识到，真正的去认识这一位神。如果我们真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在教会的服事中，我们哪里会争夺？哎呀，这好像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大的一些的问题哈，不是教会当中就是这一个权力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主耶稣所让我们看见的那一个权柄，却是一个舍命的权柄啊。我有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也有权柄把这个命取回来啊。所以这个权柄绝不是百夫长所能够领受到的那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只不过在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同工当中所看到那属灵的权柄，依然带着那一种叫你去就去、叫你来就来的权柄。而我们主耶稣作为君王、作为好牧人所展现的权柄，却是一个能放下自己权柄的权柄，能够为羊舍命的权柄啊。真的，这种权柄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权柄。而这种权柄啊，正是能够为了他人的好处而放下自己的权柄。如同保罗他自己，他虽然身为使徒，他比其他的人更是使徒，但他从来不用这使徒的权柄。所以我在常常让我很感受的，保罗他真正显出那一个独特使徒的权柄，这一种权柄中正是一个他在彰显出他不使用使徒权柄的权柄，才是让我真正对保罗呀，真是为他向神感恩啊！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这一位基督。因为这一位基督他身为君王，但是他却不以地上的君王那样子的一种权柄，以至于他能够以这样温柔谦卑当中，甚至为卖他的犹大来洗脚啊，能够为一个背叛你的仇敌来洗脚，这需要的是一种何等生命的权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巴不得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服侍的每一位同工，都有这样子一种真正与基督一同做王的权柄，因为他正是 在这一种权柄当中，他温温柔柔的骑着驴驹子来到了耶路撒冷，而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的话，西安的民啊，看啊，你的王来了，是温柔的，是骑着驴驹子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真正的领会到主耶稣的八福中所说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将要承受地土啊，承受地土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一个工作啊。而整个马太福音的背景当中呢，这个温柔的第一次使用就在这里，第二次的使用就是耶稣说你们来学我，第三次的使用吧，那就是他就这个温柔就是这一位王唯一被提出来的特性啊。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在这一种真正属灵生命的转变中，让这个温柔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特性，当然这也是圣灵的果实之一咯。 好的，那到这里我想就是时间也真的很晚了哈，那个呀，我就实在不讨厌不忍心再耽误大家的时间。那我们不晓得陈牧师你还有没有什么您还有没有什么给我们补充的，或者是
我刚才讨论到那个敬礼的事情，我想到有两节经文就分享一下，就
好的。你
在罗马书的2:28-29两节，尤其是29，
是
那就是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这句话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然后后面还说，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那我就奉献，就是尽管这边是说，可能说到真犹太人，或者是不是真犹太人，或者是说到割礼，但是我觉得洗礼或者敬礼呢，也是在这里边所说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阿们，是的，
没有了。
好，感谢主，谢谢陈牧师。好，那个特别能够在罗马书当中能够用这么明白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真正的这一个敬礼或洗礼在主面前所具有的实质的意义。好的，那就是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非常急迫需要问的或是要分享的或勉励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准备结束今天的聚会。非常感恩大家在这里，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是在整个神话语上面有真是有心追求的那盼望主正如同圣经自己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真的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了那当然也盼望我们能真正去认识什么是这个义不要让我们饥渴慕义然后饥渴所追求出来的结果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这个真实的是真的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可惜的了换句话，什么叫做义？义是 right， 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神眼中为对的？那让我们多从这样的一种的角度里去思考那特别如同 Dr. Bill 一再提醒我们这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基督怎么样胜过仇敌撒旦的试探，神的话语怎么来发光，神的话语就是光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又发的是什么光呢那发出来的光呢，正如同以赛亚一开始所说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不是没有神的话语，但他们却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知光明在云中变为黑暗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所要特别被警醒到的所以愿神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帮助我们真正去认识这一个信仰的宝贵之处。这个信仰的宝贵之处就在那么的真实的剖开我们很多那些外面在肉体上外面那一种外表的那一些东西，而真正进入到心灵深处来与这一位真实的神来面对面的来相交所以他是要求的就是一种内里的诚实那能够放下一切外面的这一种的假象虽然有的时候去就是 就是我们很难以至于就是常常变成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在生活，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就不断的要求我们有这种自我的否认，自我的破碎，能够在真诚真实之中来面对这一位真实的神啊，认识你独一的真实啊，真神啊，这就是生命。但人如果不能够在心灵与诚实当中来面对这一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又如何能够去认识这一位真实的神呢？啊，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主的话语中彼此共勉。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到这里，谢谢陈牧师今天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分享、提醒和帮助啊！愿神继续的施恩赐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啊，如同一个家一样啊，神也不断的在建造这个家，而这个家就是主的圣殿。有一天这个家预备好，这个圣殿预备好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心腹预备整齐的时候，那这也正是我们的主啊，他再来要使得这一个能够在也就使得有一天呢，当这个家预备好的时候，当这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时候，神的帐幕能够再一次在人间啊，曾经神的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然后之后有耶稣基督以道成肉身搭帐篷居住在我们中间，将来在新天新地这一位神啊，自己的新耶路撒冷来到地上搭帐篷居住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在启示录21章也用了这个同样一个动词的啊，那是的，求主能够呀，我只能恳求神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纪念你们在他面前向他渴慕的心。好的，那我就跟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咯，要求主赐福你们。